那么这个大意说了之后啊，四曰：若菩萨观一切诸法，唯是分别，观彼分别，亦无分别，即得入彼，无生忍畏。由此一说，得菩提，说以入佛方便。那么这个是分别这个嘞，无分别的利益，就是前面说了分别的过患，这里进一步呢就说这个无分别的功德。那我们刚刚这个又见提啊，说分别无分别的利益，实际上呢，从这个相对意上来讲，就是说无分别还是属于一个嘞概念性的了解，知识性的一个理解，还没有超越这个能舍的层面。不是入圣者流啊，没有见得真实智慧啊，我们在理解的层面而已，所以称为分别无分别之功德。那么从这个解释的这个颂的相关的内容上来讲，它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菩萨在加行位之前呢，他就是观一切法呢唯是分别，唯识无异，唯心为唯心无境，这个境由心生，当然这个境呢就是很广的，包括像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其他地方呢，在觉得真实一的时候就说到，从色乃至涅槃，色当然是说五蕴当中的一蕴，世间现象，乃至涅槃呢是出世间的这个境界，由世间乃至是这个出世间，为什么说这一切唯是分别呢？就是从概念上的接受，从概念上的接受，从我们凡夫见的颠倒这个位置上来做观察，来做观待，所以本身这个描述的角度是指向于真实境界的。然而从这个具体观察者本身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还是相对的一个认识，就好像我们说这个西瓜是甜的一样的，吃过西瓜的人才有真实认识。那比如说住到某处的人从来没吃过西瓜，你跟他说吃过西瓜是甜的，就像糖一样的甜，他只能得一个印象，就是甜就好了，那么跟西瓜的甜这种体验不能配得起来，不能对应得上。所以从分别念上，我们是可以学习经典，接受这个圣人智慧等流的言教，但不等于我们就是如实做官呢，如实升起智慧。那么从这样的这个认识论的角度，唯识的这个基本观察层面上来讲，菩萨要远离分别的关键在哪里？菩萨远离分别的关键就观察一切唯识分别。声闻意里面观察无我，如何来观察？假若从相上来观察的话呢，五蕴无我，如果能够观察有情是身心的组合，精神物质的五个类聚，也就不会堕入生命当中有一个实体我存在，也就能够对治，也就能够消除我的存在。那要如无分别境界怎么入呢？那你就观分别境界，不要堕入相似的错误认识里面，认为自己是无分别的，认为自己得了无分别智了，已见得的无分别真实性了，就是已见未见已得未得，都是一个妄念，此都是相应的因缘呢现起的， 啊，比如说我们没有听过无分别的道理啊，知道无分别是这个真实，然后现有的世间呢，种种的认识是妄分别，是虚妄有。你不学的话，不起如是见。你学了之后才会能够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才能够升得起来，才能够观察了一切法为是分别。这越这样深细深入观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离分别，离分别，比观比分别，亦无分别，就是观这个种种分别了，无分别可得。这亦无分别不是说现象界的一个否定，现象界的一个抹杀，不是。就越深细展开观察如是心如是现的时候，那么如是心是如幻，如是现也是如幻，这个见相二分呢，幻化不可得，脱离原来的这个认知，消除原来的错乱，所以呢，观分别亦无分别，就是正观分别的时候呢，就是能够超越分别实有见，不堕在能取所取的分别当中。那么经过这样的努力啊，加行成熟之后，这样的就能够正见真实。就像般若经典里面讲的一样，凡所有相呢，皆是虚幻，一切相无相，一切相不可得，一切相幻现幻生幻灭幻有，如如性能够体察。这样的话记得入彼无生忍位，那就能够正见法性呢，正见法空慧呀，这个心啊与真实意相训相契相入，所以称为无生忍位，得入无生忍位。这个无生忍位啊有两种说法，一种呢认为就是讲了初果这个初地菩萨见到的时候无生法忍，那么一种说呢是要到八地菩萨，八地菩萨的时候无相无功用转了任运住这个现象界也能够消明，能够消除这个实有影像，不渐渐是做真实观的时候呢，诸相虚幻，诸相不实啊，这个见相无相，而是种种相应实相上也能如此，无相无功用转，那么八地菩萨是无生忍位，所以一般的意义里面呢，就讲初地菩萨就无生忍了，初见圣道，初证真实。那如果从就这个比较严格上来讲呢，那是八地菩萨才行。犹如此意说得菩提，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说得菩提，这个就是无分别的功德。有分别的过患，虽然观察到佛的殊胜功德，想要求证，想要成佛，但是没有出分别错乱，出颠倒这个嘞虚妄的这个嘞对治力，所以始终多在相对境界有分别境界里面，不能呢契入真实，然后进一步啊成熟自然成了无上菩提。那如果能够观诸法为是分别呢，能够超越能所入无分别证的真实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圆成佛道。所以这个是无分别的功德，有分别就有相应的过患，无分别就有如此的这个功德，这个是由凡转圣界限所在，也是 入大乘意，如果从实证观行的角度上来讲，非常切要关键之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说了，以说呢，入佛方便，前面这些种种呢，从基础因呢、修啊、德啦、过患功德来说呢，讲到了入菩提之方便，那下面呢，就是揭示这个诸佛的教化，诸佛的教化呢不同，诸佛教化的特征，接下来这一课的科名呢就是人三，诸佛于一事业而教化，于一事业而教化，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揭示的一样的，无有余成为一佛成，说二说三呢为这个未究竟者，对于已经有基础的呢，为显露真实，不说余意，为说了意，不说三乘，为说佛乘，显见这个呢真实意的层面，所以呢，有不同的这个呢解说，次说诸佛同事，即曰因之诸河水别依一别事，水少虫用少，未入大海故，一切入大海一一一一事，水大虫用大，亦复常无尽，如是诸别劫，别异一别业，劫少利益少，未入佛体故，一切入佛体，一解亦一义，解大利益大，集聚亦无尽。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了诸佛是同一事业的，但是对众生之机不同，教化有别，因为因缘不同呢，所以就有一有别一别事。那么这里就以水来比喻，然后呢皆是佛说法的意趣，皆是三乘之差别，存在性的这个不同，所以如果从根本究极意上来讲呢，诸佛同一体性，前面讲了佛的这个不异性，也就是佛的不多性是什么呢？同于无漏界，就是无漏法界性，就是法界体性是一的。那么针对这个三乘根性的人，不同根系的人，那么就是有为权宜之说，权且之计，那么有了这个基础再引入呢，最后就畅言本怀，揭这个嘞，揭露这个嘞，真实究竟，开权显实，于差别呢是垂机显本，就是依种种的不同的这个嘞，因缘而有作列。那么因自诸河水呀，别一别四，就是河水，就比如说种种河的水，种种江的水，那比如说长江啦、黄河啦，这个什么江呢之类的，什么河之类的。那么就是说他所依有不同，那么现起的思也就不一样，不是水有浑浊不浑浊，这个江有长不长宽不宽的差别，所依不一样，水少重用少，水少重用少呢就是说相用的这个水啊要少一些，所以水当中的这个虫啊受用也要少，这是相类的， 这我们可以看见的啊，未入大海故，就是没有入大海嘛。河里面的鱼啊，这些动物啊，它对比起这个海啊，这个大洋呢、啊，里面的动物那是小了很多，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这个丰富。你比如说大海里面有这个大鲸鱼，这个几十吨的、十几吨的，这是你这个江里面呢就小了很多了。有个百多斤的、几十斤的，那如果说一个小江呢，那个鱼更小，这里水少、虫用少，虫是指里面的动物，并不一定说水里面的虫子，不是这样的，从表面这个文字上来看，这里是相类似的来说，虫就是指里面的生物的意思，这个水少。相应的这个生物所用的少，那相应所用少，那是耗费少，它本身也就小，耗费大本身也就大，是这样的。一切入大海，一一四。那么如果是诸江诸河到了大海之后啊，是同一所依，同于一室，一同四同。那么在江里面呢，一别四别，所以大小江不同，大小河不同。到了海里面呢，只有一个海，同于一体的这个大水当中，这个水是浩渺广大的，里面的生物啊、动物们呢也是非常的庞大的，丰富的，而且的话呢，亦复常无尽，就是没有近期。那要是江河就有相应的过患，比如说地震呢，这个江河改道了，雨不降呢，干旱呢，荒漠了，这个河流就干涸了。但是这个大海从来不会干涸，大海一直都会有那么多水，不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常无尽，江河是有尽的啊。比如说这个夏季的是雨季来的，这个山洪爆发了，这个江水啊涨了，甚至于两岸呢，这个堤要是不牢固都会崩溃。那如果是到了秋冬之后呢，季节性雨水少了，不够了，这个水落石出啊，水浅见底，甚至于那么就是它时有多时有少，不会无尽，但是大海呢无尽。这里就是以世间现象水来说明佛之体式同与不同，不同何谓同，何谓就是不同是怎么说的，同又是怎么说的。如是诸别解，别意一别业，诸别解呢，就是说了，不能直探佛的这个真实意，不能直显佛的真实究竟的这一个层面呢，那就是诸别解了。有声闻之解，有缘觉之解，也有没有善根呢，暂时缘还不够结缘的众生呢，人天之解。从世间相应因果现象上来入来学的啊，来求能够来生呢，得增善生，能够人天安乐，这个还不属于三乘之范围，三乘之范围是至少是声闻乘以上，缘觉，这个是属于别解，所以别意一别业，那么如果从圆满的意义上来讲呢，菩萨也是别意。别解，所以根本为是一佛乘，根本为是一佛乘，所以别意一别业，就是相应的认识有差别。别业呢，就是作业功德的意思，作用的意思，那相应的作用也都不一样。劫少利益少，未入佛体故，就是说这些相应的友情呢，他对于佛的殊胜呢不能完整的了解， 所起的怨心呢不够究竟，不能够去向无上菩提。一切入佛体，就是一切都能够入佛体了，一解一义，就是这个证于无上菩提，福德智慧圆满。那么这个是解是一个，义是一个，解能够于无上究竟义者解，义的话能够起这个呢究竟义，解大利益大，集聚义无尽。这如是解大利益大了，集聚义无尽呢，就是他这个了解广大，升起的功德也是广大，就不跟前面是别意别业了，这不是这样的了。所以集聚义无尽，集聚呢就是种种聚的意思，种种聚的意思。这个无尽的话就是说成就如是无上菩提呀，是利益一切有情，尽未来际。所以这个集聚无尽，集聚有尽怎么样呢？比如说声闻意啊，得解脱了，于现前因这个众生说说法，让他们领解得解脱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生死已尽了，所作一半的不是后有了，这个就入涅槃去了。那么他这个是有一个相对，这个集聚啊不是无尽的，集聚不是无尽的。下面呢就是做解释。四曰：别水碧珠菩萨别解，别衣碧珠菩萨别意，一水碧珠如来一解，一衣碧珠如来一意，有珠和水别故，水四叶一别，有水少故，水从受用一少。那么这里呢，因为他讲呢，这主要是讲大乘道的，所以这里主要点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别水呀，就比喻诸菩萨的别解，实际上它含摄了就是声闻缘觉是别解，不是同佛一位，不是同佛一位。那当然菩萨也别解，他没有到圆满的话，这初地不知二地是，初地菩萨也正法性，二地菩萨也正法性，但是二地菩萨呢，他这个资粮呢进一步成熟，功德比这个初地菩萨要殊胜，所以这个初地菩萨不能知道二地菩萨的这个境界，乃至于这个三地啊到十地，三地十地。那么诸菩萨呢各所见，各所观察呢，这有不一样。如果从相应的这个事项之行，当然如果从根本会上来讲，一物即至佛地，就是这个是呢平等的。那么从生意上来讲，比如说做梦一样的，到佛的时候才无梦，佛之前的诸地菩萨呢都还有可能有梦相，有梦相，所以这个是生系境界的层面。那么这个一水碧珠如来一解，一衣碧珠如来一意，就是一水呀、一衣呀、就是用来比喻这个嘞，如来，一水是大海水。一衣那当然是大海了，那不然的话别水呢，别衣呢就是珠江，是为别衣，珠江当中的水，那就是呢别水，就是别水，别衣就是不是一衣了。有珠和水别故，水四叶一别，有水少故，水从受用一少，何以故？为的同入大海故。诸菩萨一耳， 有解而别故，作业一别，有解少故，利众生一少，何以故？为的同入佛体故。就是这里讲的，依水圣来讲，这个水不一样，水虫受用也有不一样。水少虫，这个水虫受用少。前面在解释这个颂的时候就解释过了。江河湖海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差别，江河种种不同，里面生物有种种不同。那么相应的菩萨呢，他这个功德事业利益众生的范围也不一样。你看这个经典里面讲说，初地菩萨呢能够于百世界现佛身说法，二地菩萨呢能够于千世界现佛身说法，那三地菩萨呢又是功德殊胜于前的。那到佛的时候呢，就无尽了，没有尽的了，后面会讲。所以他又有相应的功德。这个功德呢随这个菩萨的这个修正深浅呢，这有差别。所以解少利益众生一少。你比如说你是初地菩萨，这你遇到一个二地菩萨你能教化他吗？这不能教化他了。二地菩萨你遇到一个八地菩萨你能教化他吗？这你就不能教化他。但如果从他的功德利益上来讲，他要不要增上呢？他还没有到究竟呢，他还要增上。你还要有更殊胜的方便才能引导他。就像我们读书一样的，你这个是有完整教育体系的，你就可以教小学、教中学、教大学等等，乃至于上。那如果你这个没有完整教育，你只是这个中学生教个小学生就可以了，同行平等的教这个中学生你就够彻底的了，大学生你就教不了了。所以这里呢，解少故，利益众生一少。我们学习佛法是这样的，你不要说深层的修正啊，禅定的这个获得，就乃至于这个道理上的掌握，你知道一分就只能教一分。那有少数人呢以偏概全呢，他认为自己知道的一分呢就是满分了，什么都知道了。那这个只能是呢被局限在这个当中，不可能进一步再做提高。所以这里讲说相应的解少利益众生一少啊，就是菩萨未究竟，为的入佛同体，为的入佛同体。诸佛诸水若入大海，即同一一，即同一体。有水异故，事业异一。有水大故，水虫受用亦大。若诸菩萨同入佛体，即同一一，即同一解。有解异故，作业一。有解大故，利益大。即一切众生俱亦无有尽，如是以说，诸佛体用。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呢，是说诸佛体用，诸佛体用。那么这里科目另外的层面上呢讲呢，又是说了诸佛于一事业教化，就是从诸佛的事业和教化的关系上来讲。那么这里呢，从解释当中来说呢，那么可以另外一个表述，那就是讲呢，诸佛的体和诸佛的用，体是从究竟上来讲一个，用也是自上圆满。那如果从相对差别上来讲，菩萨位次上来讲，那就有别解别义。这个呢解少利少的差别形成这些差别。那么从佛的教化上来讲呢，教法上来讲呢，那也就有种种教化事业的不同。从究极意义上来讲呢，就如 猪和水入大海一样的同一位同一体，同一事业同一作用。那么菩萨经过渐渐修学了，经过诸位之后进入圆满成佛了，那么这佛佛道同，与佛相应，与佛是一样的同一解的，那么也能如佛一样呢起殊胜的利益，能够对一切有情作利益，无有穷尽，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圆满，那么这个说了之后，那进一步呢，这个升起希求，就是劝进希求，下面一句，也就是对于这个呢，佛法和这个佛功德呢，这个圆满呢，升起欢喜心，第二心二，于彼生欢喜，就是对于佛圆满功德呢生欢喜。既曰无比圆白法，众生利乐因，乐住无尽藏，智者因求发。这个实际上到这个地方呢，也是菩提品的要究竟的地方了，要圆满的地方了。就说了这个无比圆白法呢，是佛功德了自力的成就，就是一切这个福德圆满了，智慧圆满了，白法就是善法的意思，圆白法就是圆满的善法的意思，福德智慧都圆满成就了，就圆满善法。那么众生利乐因的话呢，那就是我一切有情利益安乐之因，就是众生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啊，皈依佛了，就是佛已经圆满善法，有力有能开示众生正见真实，同出苦海，同登彼岸，这佛有这样殊胜的功德，佛有种种善巧善说巧说，这个一味而说，引导众生从这个迷惑邪见呢颠倒当中呢，升起慧解，起智慧光，照破烦恼，照见真理，他有这样的种种殊胜，所以能够为众生带来究竟安乐、究竟利益。那么这个是显出佛利他的成就。这没有这个自量缘聚了，没有种种善巧啊，怎么利益众生呢？那如果单求解脱了，观三界的这个观，然后断出烦恼了，得到解脱了，那渐渐是自证境界，渐渐是自证境界。那你要利他了，还要利他善巧，承受利他种种的这个嘞，方法，那么佛的话，他有此力量，有此功德，那么前面讲无比圆白法呢，是从自身自利的角度上来说的，众生利乐因呢，是从利他角度上来讲的。所以有的地方呢，形容佛的功德了，恒劫无尽呢，如水龙卷呢，就是这个过去的水车了，水这个流动的时候有推力，推的这个水车呢自动而转，从来不会停，一年365天不会休息的。那么也就是同样类似而比喻佛敬未来即利益众生呢，永不休息，永不停滞，乐住无尽藏，就是无尽藏呢，就是没有尽的意思，就是佛的这个功德了，善根呢，没有再超过，没有再比他高的， 就是是无尽的。知者因求发，就是有智慧的人要起信心，决定呢去向真的这样的功德啊，要发起这样的这个大愿心来，就是这个是最后就是指对于自他爱力这样圆满究竟的果真升起善法欲，升起菩提愿心，究竟愿心。下面接着来再进一步以这个相关的解释呢，再略微讲讲。无比圆白法者，由佛自力成就故，众生乐善因者，由佛利他成就故，乐住无尽赞者，由佛善根无过无善是无尽乐赞故。那么这里呢，三者指这个呢佛功德的殊胜。从自力上来讲呢，佛一切法缘，一切善法圆满了，一切善法圆满了。从利他上来讲呢，佛能够为一切众生做饶益，能够令一切众生呢得安乐，那从圆满的角度上来讲呢，乐住无尽赞，就是佛的善根呢，再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的了，可以比过的了，可以再有提高的了，就是只能跟佛先等，就是你再有高啊，也不可能遇过，不可能越过，所以是无尽乐赞故，无尽赞，无尽赞，安乐赞，究竟真实赞，自者因求发者，有自之人因求如此最胜乐住而发大菩提心故，就是这样殊胜的自利他利无过无善的功德，有智慧的人他认识到啊，能够认知啊，了解了，他应当进而发起愿望，要得到这样最殊胜的安乐住，究竟乐住。那要得到这样究竟乐住啊，就是有发菩提心，能够成大菩提心，不是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或者成菩萨，要成佛，所以称为发大菩提心，发大菩提心。那么这个呢，菩提心品呢，基本上呢，就到这里了。那么在新的一些翻译当中呢，他有做一个结，就是成善之意呢，就有做一个结，初成皈依集，如是发心集，自他立真如，立缘殊菩提，就是结合最前面呢，缘起之后呢，就有成宗品。然后有皈依品，种性，有种性皈依，然后有发心有这个自他力，然后有讲真实义，有讲神通，有讲成熟菩提，就是稍微有做一个结。但如果是以过去啊唐朝的翻译了，那没有，就是到这里呢，这个菩提品呢就。结束了。那么整个一共呢是这个类十品的菩提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是这个 明信品，明信品就是阐明了升起了这个信心的意思，信心的意思。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开始呢分科来讲，分科来讲。前面说了无上菩提要发起这个愿心，去向求的无上菩提。那么你要随性无提，我随性无上菩提呀，这是信心的成就。信为欲依，欲为情依嘛。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事情呢，有了认识，有了认知，起了相信这个嘞，信念之后，那决定就会想要得到，肯去追求，那么就会努力了。所以性欲情，欲这里讲是上法欲。那么这个信心品呢，这个如何修学，就是前面说了菩提啊，进一步呢说如何来修学了，修学之行呢，那要分两个，一个是入法之行，一个是入义之行。入法之行呢，就是法和义呢是相对的，比如说色，这是法，义呢，变爱为色，那是相应的内涵义理。那么这个说入法之行的时候，分广说和总结。那么广说当中呢，又分信解、求法、说法、修法、教授及随侍。那么第一个呢，先说这个信解品，就是这里讲明信品。有总义，有正文义。我们讲说升起信心呢，是接受，那么还有了解，所以是信解。渐渐是信而不解，那不会解的是不会稳固信心。解而不信的话呢，不会得到深解。所以信和解是相应的。就像我们相信一个事情一样，只是盲从啊，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相信了，等一下又过来有人说别的东西，又说如何如何，你就没主见了，所以这个信啊是不稳定的。那有的人是解了，狂慧，什么东西他都觉得自己好了解的样子，这也认识一点，那也懂一点，但是不相信，心里面并不接受。那这样就会阻碍他具体去实践一下，做一下，这个嘞，去得到相应的体验。那如果没有这种真实心呢，他就是，就像一本这个书一样的，含摄了很多知识，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的，有很多书本在里面，它渐渐是个资料库，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呢，看起来很有学问。但是这些学问都是别人的，他就是解不信。那有的人是有信心啊，有一种非常的虔诚的热忱的一个嘞信念，但是呢他这个了解少，有盲目性、盲从性，这样往往就容易带来呢片面的一种追求，甚至于比较偏激一点，我们说的。所以一定要是性也要解也要，是过去讲信心呢，不是纯粹的一个接受就可以了，它也是呢要了解的。那么这里先说这个明信品，先说这个信心品呢，这个嘞总义，信解之境，从这里来讲呢，是大乘之业果。就是大乘的业果，大乘又有什么业，大乘又有什么果，不要一听有了一听的业果就害怕了，说这个有因有果了，如是因如是果，那我们是要跳出轮回的，要引众生的解脱的，那不行造业啊，那是就生意上来讲是讲非善非恶业，就是无漏业，但还是一种业，还是一种业，但是不依烦恼颠倒而起。这里讲呢这个境界了， 狮子大乘的业果。那么相应的这个体就大乘性的体是怎么样呢？从性上来讲呢，什么叫性解呢？比如说这个集论当中有讲，若云何性解，如于所决定是，如是而此也。就是说了，你对于一个决定的事情，一个真实的事情，你能够接受，能够坚持，保有这个信念，这个就是信解，这个就是信解。那么如果从这个广义上说，这个因是什么呢？是由一子胜是福等，这个是大乘信解之因呢。因是怎么样？就是依止这个圣有情来的，这些大乘的这个镜像，大乘的果证，大乘的实践，是由诸佛菩萨之所说，比一切均是圣者，这些都是圣人，说的是实语，地实不虚，能够起相应真实功的。饶益有情的，饶益有情的，所以这个是一的因，一的因，那么这个下面呢，这个信开始说的时候，从正文义怎么讲呢？分二，说这个信的时候，相应的相貌、作用等等。第一个呢，总说差别。第二个呢，大乘信解加行。那么在说这个总义的时候，就是文义当中说的总义，前面说这个总义啊，是前面有一个总结总摄，将整体范围告诉我们，这个信解的信解品的境界是大乘的业果。体的话呢，就是对于这样如实的事情呢，能够信而那个能够接受，能够坚持，他的这个因的话就是起，这个一因的话就是一圣教令，圣教量，圣者所说。那么下面这个文义当中也是一种一别。那么总的当中呢，又分三个层面，一个性解的差别，第二个呢是中断障，就是相应的这个嘞。障碍。第三个呢是说这个利益信解的相应的这个利益，中断障呢就是对信产生的障碍。那么这个第一个部分说这个信解差别呢，又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信之相貌，就是种种性，种种不同的信的特征，这个是性相。第二个呢是性种差别，性种差别呢就是种类的意思，就是从性的种类，前面是指性的相貌，这里是指性的种类，一特征一种类，性种差别。通俗话来讲呢，第一颗种种存在性的这个特征，第二个呢这个所起所现性的不同种类，就是分这两科。既曰以生即未生，正受即世受，他力亦自力，有迷亦不迷，现前不现前，听法即求意，观察等十三，分别于性相。你看这里讲一个性的这个相貌啊，就是性的特征呢，讲了有十三种性之相。我们一般信佛了，信大乘了，信小乘了，信什么了，就是非常很通识的一个朴实的通常的一个观念， 不会甚深的这个去了解，去审视明辨，你如何起的信，你这个信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的。那么这些论点呢，围开会解呢，就具体一层一层的给我们剖析，使我们这个观念的明亮，不是那么含混，树立方向的确定。那么这有十三种呢，以身及卫生是怎么样呢？是指以身的性，就是从性的向上来讲，是以身。以身就是过去啊，现在啊，过去现在性的那是以身了。卫生呢是卫生性，就是未来的性。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信佛了，那这个是现在也在信，过去已然信，如果没有过去信的不会有现在信。那卫生性呢，就是比如说我对这个大乘意啊还没有学到，还不是能够接受得了，所以是卫生性。正受及四受呢，正受是内性，四受性的是外性，就是说这个心里面呢完全能接受了。外性的话就是相似，看到别人都这样说了，我也好像这样接受，不见得我这个身心当中啊能够深刻的接受，非常稳定的接受保持，所以是呢外性。他利益自利呢是他利性自利性，他利性就是周围朋友啊，甚至是引导之下性的他利性。自利性的话呢，就是相对系，就是自己经过思考，有相应体验接受下来的，是比较系，是自利性。那么第七个是迷信，有迷亦不迷嘞，就是迷信和不迷信。迷信呢是恶性，恶性呢是这个颠倒性的，就是这个有人说了，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大半天的这个变现的，那你就信了，认为这个是真的了，这是颠倒性。那有人说了，这个我是存在的，它犹如虚空。或者是它有变化，一块大一块小，就你身体大的时候它大，身体小的时候小，这些观念呢它没有这个相应深刻观察了，那不太容易辨别。想想这也有道理，就是恶性，恶性就是说不正确的信仰，不正确的信心，就是颠倒性，就迷信。那比如说这个见取见呢，某宗某宗为最胜，然后就执着起来了，认为其他都错了，他这个才是对的了，这个也是有点迷信，也是一种恶性。八者不迷信是这个嘞，没有颠倒的正确的性，正确的性，而且事物它这个道理也好，事物也好，它有它的范围吧。你在这相位的范围知道它的这个定位，此是此，彼是彼，那么这个如此的认识呢是不迷信的。那么你夸大其范围或者缩小其范围，那这个是恶性，是恶性。现前不现前呢，这个现前的是无障的，这个接近的这个性，不现前的是远性，是有障的，有障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相信佛法说的因果的道理，这时候你没有神通也没禅定呢，理念上接受，这还是远性。那你经过一定的这个实践呢，或者某些事项上的显现呢，正知了，就是净性。那比如说三观意来讲，无我无常呢，那生活里面就很容易观察了。 那说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行的那么遥远的事情，宇宙又没那么没有边际，那么旷远，这一下子思维不是很能够所及得到，所以是不现前，有点远性。那如果说这个也是有人呢进一步讲，然后你深入思维，思维你的智慧观察能够透过这个障碍也消除了，它也可以说是现前性。听法即求义呢，是听法性闻性，求义呢是思维性思性，就是进行这个思考了，想透了，他能够这个接受，是求义的性，听法的性，那么观察性呢是十三种性当中最后一种。那观察什么观察？依道理来观察，所以这个是修性，所以这个性啊有多种的不同。那么其实这里呢，总而言之呢，从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有自发的，有外境的，有接受的，有思考的，有浅显的，有深入的，有正确的，不正确的，这些种种的差别，这些都是属于零零种种性的表现，种种不同性的表现。那么具体啊，依这个文艺了，再进一步稍作了解。四曰性相差别有十三种，就是说了这个性心呢的形象，性的形象是有十三种不同的。哪十三种不同呢？一者以身性，为过去现在性。以身性的范围含摄了过去的，含摄了现在的，从这个是从时间上来讲，包括后面。二者未身性，为未来性，这个两者是从时间上来描述性的特征的。这佛法里面从时间上的这个划分呢，就称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一般如果从广远的长远的生死现象来讲，三世了就是前生、今辈子、来生三世。那如果从我们这一生的生命来讲呢，这个昨天、今天、明天，这个多少年前，这段时间，未来的时间，这也是三世的观念。那么从这个时间上表征性呢，就是说都我已然接受了，已然在性了，就是已生性，还没有萌芽，还没有决定，这种信心呢是未生性。未生性，未生性其实等于也就是也不等于不信。就比如说有些事情这跟我人讲了，我现在想不通，我还不能接受，他不是不信，但也不是说他信了没有，这个时候他还在中间当中呢徘徊，可能在经过一些因缘的之后呢又信了。你像有的人学佛就这样的，可能他一出生小的时候就在庙旁边，但是他佛法没有人教啊，或者有人教他不愿意听呢，没信。那经过一些时间呢，碰碰撞撞啊，时间又成熟了，他因缘成熟又开始信了，所以他时间呢到了。所以对于他前面是未来性，对于他现在已经接受了是已生性，就是有这个差别。三者正受性为内性，四者四受性为外性。那么这个是从性的本身上来讲，一个外性，一个是这个嘞，内性。那如果从这里的这个描述下呢，就是正受性和四受性。就是正受性的话，就是内心呢， 确切的了解，完全的接纳，深信不疑，内受性。那么这个四受性外现呢，就是说外形式上、外向上，当然它不是，这个也不是说表现给人看的，而是说他这个自己心理层面性觉的，当然固然是性了，比如说我信佛了，信因果了，信善恶了，信无常了，信无我了，信一实相了，大乘理了，都信了。这个如果说到实处呢，我有没有确定的信心呢？还不见得有，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是信的，道理上这个是通的，所以这个是四受性，所以称为外性，称为外性。那么这个是从性的这个本身开始展开来论述了。前面最初一重呢是从这个时间上的，我们休息一下。